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在越州轩辕台，杨康一挥手，彭梁二位长老举起刀剑，正要对郭靖黄蓉下手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听得嗤嗤的声响，一道紫色的光焰掠过湖面。彭梁二人一回头，又见两道蓝色光焰冲天而起。这光焰呢，离君山大约有几里地，来自湖心。简长老说，帮主，有贵客到了。杨康一惊，谁啊？哦，是铁掌帮的帮主。杨康啊，不知道铁掌帮的来历。啊，铁掌帮？啊，是啊，这是川乡的大帮会，他们帮主前来拜山，得好好接待。这两个小贼待会儿发落不迟。杨康说，也好，就请简长老迎接客人。简长老传令下去，砰砰砰三响，君山岛上当时飞起三道红色火箭。过不多时，来船靠岸，群盖点亮火把，起立相迎。那个轩辕台呀，是在君山的顶上，从山脚到山顶还有好一段路，来客虽然都有轻功，也是走了半天才到。郭靖黄蓉两个人被带进人丛之中，由彭长老命弟子看管。黄蓉打量郭靖，见他神色呆滞，抬头望天，嘴里头还嘟嘟囔囔的，不知道说什么呢，心里头很诧异，估计啊他是大受冤屈，神志有些糊涂了，心想不管来的是什么人，总是有了可乘之机。正在寻思，只见来客已到，火把照耀下，数十名黑衣人拥着一个老者来到台前。这老者身披黄革短衫，手挥蒲扇，正是裘千仞。黄蓉是又好气又好笑啊，却又大为失望，这个人前来绝不会有什么好事。简长老迎上前去，说了一番江湖的套话，神态极为恭谨，然后给杨康引荐。啊，这位是铁掌水上漂裘老帮主，神掌无敌，威震当世。这位是毕帮今天新接任的杨帮主，少年英雄，两位多亲近亲近。杨康啊，在太湖归云庄上曾经亲眼见到裘千仞出乖露丑，心里头很瞧不起他，暗想这个大骗子啊，原来还是什么帮会的帮主。心念一动，当下呢装作不认识啊，呵呵，幸会幸会啊，伸出手去啊和他拉手，双掌相握，杨康把全身的劲儿就运到手上，存心呐要捏得他呼痛叫饶，心里说，人人信你武功卓绝，我呀我要叫你栽在我手里，这真是天赐良机，正好借你这老头让我在众乞丐之前恃无立威。哪知道啊，他刚一用劲儿，掌心马上感到烫热无比，就好像握到了一块红火炭，急忙撒手。撒手不成，他的手掌被对方牢牢抓住，这股烫热一直烧到了心里，忍不住大叫，哎呦，当时脸色惨白，眼泪都流下来了，疼的呀就差点晕倒了。丐帮四大长老大惊啊，一起抢上保护，简长老是四长老之首， 他把手中钢杖在山石上一顿，铮的一响，火花四溅。裘老帮主，你远来是客，我们杨帮主年纪轻，你怎么能考教起他的功夫呢？裘千仞冷冷的，我好好跟他拉手，是贵帮帮主先来考教老朽啊，杨帮主存心要捏碎我这几根老骨头。他嘴里说着话，手上丝毫不松，说一句杨康哎呦一声。等他这几句话说完，杨康声音微弱，已经疼得晕过去了。裘千仞松手向外一挥，杨康已经没了知觉，直摔出去。卢有脚急忙抢上去扶住。简长老更生气了，裘老帮主，你这是什么用意？简直岂有此理！裘千仞哼了一声，左掌向他脸上拍去。简长老举起钢杖挡格，裘千仞变招极快，左手下压已经抓住钢杖的杖头。他的手掌刚碰到这个杖头，还没有抓紧，已经向里夺。简长老武功也不是平凡之辈呀，一惊之下抓住他这钢杖不放。裘千仞呢，没把钢杖夺过来，右掌似风忽地向左横扫，当的一声打在钢杖的腰里。简长老双手虎口震裂，鲜血长流，再也把持不住，钢杖啊被裘千仞夺了过去。裘千仞横杖反挑，同时架开彭良二长老的刀剑，收杖的时候呢，右肘乘势撞向卢有脚的面门，在片刻之间，他就把丐帮四长老都逼开了。哎呀，这群乞丐瞧了都害怕了，各取兵刃，就等帮主号令，要拥上去和铁掌帮拼斗。裘千仞左手握住钢杖的杖头，右手握住杖尾，哈哈一声长笑，双手暗运尽力，大喝一声，他要把钢杖折为两截。哪知道简长老这钢杖是千锤百炼，非常的坚韧，这一下他没折断，只是啊被他两膀的神力给拗得弯了下来。裘千仞劲儿不收，钢杖慢慢弯成了弧形。这群乞丐是又惊又怒啊，忽然见他左臂后缩，随即向前挥出那个弧形钢杖，忽的飞向空中，即向对面的山石射去，铮的一声巨响，杖头直插入山石之中，钢石相击，这个声音嗡嗡的半天才止。裘千仞显示了这手功夫，这群乞丐固然是个个惊服，黄蓉更是惊愕，心说这老头明明是个没本事的大骗子，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厉害呢？多半啊是他跟杨康简长老串通了，又搞什么诡计，这钢杖里边一定另有古怪。头顶月光照耀，四周火把相衬，瞧得明明白白，的确是在归云庄牛家庄看见的裘千仞呢。他转头向郭靖瞧，见郭靖还是仰脸望天呢。在这时候啊，竟然观起天象来了，难道惊怒焦急之下当真急得神志不清了？他关心郭靖，也不再去想裘千仞玩的是什么把戏，一双眼呢只是瞧着郭靖的神情。裘千仞冷冷的，铁掌帮和贵帮素来是河水不犯井水，听说贵帮今天大会君山，在下好意前来拜会，贵帮帮主为什么一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呢？简长老被他的威势所慑，心存畏惧，听他言语之中敌意不重，赶忙说，那是裘老帮主误会了， 老帮主威震四海，我们向来是十分敬仰的。今天蒙老帮主光临，毕帮上下都感到荣幸啊。裘千仞扬着头不答，神气之间娇气逼人，过了半天才说，听说洪老帮主先去了，天下英雄又少一个，可惜呀，可惜。贵帮放立了这么一位新帮主，哎，可叹呐，可叹。这时候杨康已经苏醒了，听他当面讥讽，可是敢怒不敢言呢，就觉得右手还是火烧火燎的，五根手指已经肿得像五根山药一样了。丐帮四长老一时不知如何接话。裘千仞说，在下今天拜会，有一桩事要向贵帮请教，此外却有一份重礼奉献。简长老说，不敢，但请裘老帮主示下。前几天毕帮有几位兄弟奉老朽之命出外办事，不知怎么惹恼了贵帮两位朋友，把他们打得重伤。毕帮兄弟学艺不精，原本没有话说，只是江湖上传扬开来，铁掌帮这个脸却丢不起，老朽不识好歹，要领教领教贵帮两位朋友的手段。杨康啊，对丐帮兄弟原无丝毫爱护之心，岂敢为了两名帮众而再得罪他呢？马上就说，啊，是谁擅自惹事，和铁掌帮的朋友动过手了？快出来向裘老帮主赔罪。丐帮自洪七公接掌帮主以来，在江湖上从没失过半点的威风，现在洪七公一死，新帮主竟然如此软弱，群丐听了他这几句话无不愤恨难平。黎生和于兆兴又从人丛中出来了，走上几步。黎生说，启禀帮主，本帮帮规第四条严明，凡我帮众要行侠仗义，救苦扶难。前天我们两人路见铁掌帮的朋友欺压良民，还要掳掠妇女，我二人忍耐不住，所以出头阻止，动起手来伤了铁掌帮的朋友。杨康说，不管怎样还是向裘老帮主赔罪吧。黎生和于兆兴对望一眼，气愤填膺啊，要是不赔罪那是违了帮主之命，要是去赔罪呢，这口气实在是难咽呢。黎生大声地叫道，众位兄弟，要是老帮主在世，绝不能让咱们丢这个脸，今天小弟是宁死不受辱。顺手从里腿中抽出一把短刀，一刀插在自个儿的心里，当时气绝。于兆兴扑上前去抢起短刀，在自己的胸口也是一刀，死在黎生的身上。众乞丐见两个人不肯受辱而自尽，群情汹涌。只是丐帮的帮规极严，要没有帮主的号令，谁也不敢有什么动作。裘千仞淡淡一笑，哦，嘿嘿嘿，这件事儿如此了结，倒也爽快。现在我要给贵帮送一批礼物。左手一挥，他身后数十名黑衣大汉打开带来的香笼，个人手捧一盘，躬身放在杨康的身边。盘子里边金光灿然，都是些金银珠宝。这些乞丐见他们突然拿出金珠，更是诧异。裘千仞说，铁掌帮虽然有口饭吃，可拿不出这么重的礼。这份礼物啊，是大金国赵王爷托老朽转送的。杨康又惊又喜呀，赶忙问，哎，赵王爷他在哪儿啊？我要见他。 裘千仞说，这是几个月之前赵王爷派人送到我那儿的，命老朽有话转告贵邦。杨康心说，那是爹爹南下之前安排下的事儿了，却不知道他送礼给这批叫花子们干嘛。只听裘千仞说，赵王爷敬慕贵邦英雄，特命老朽亲自来献礼结交。杨康欣然，啊，有劳老帮主贵步，真不敢当啊。
哦，杨帮主年纪虽轻，倒是十分的通情达理呀，那是远胜过洪帮主的了。
杨康在燕京的时候，没听说完颜洪烈要和丐帮打什么交道，此时呢，急着想知道他的用意。
啊，不知赵王爷对毕帮有什么差遣，要请老帮主示下。
啊，嘿嘿嘿，差遣二字绝不能提啊。赵王爷只对老朽顺便说起，说北边是贫瘠之地，难以施展。
杨康接口，赵王爷是要我们转移到南方来？
杨帮主聪明之极啊，刚才老朽实在是失敬。赵王爷说了，江南湖广，地暖民富，丐帮众兄弟何不南下歇马呢？那可胜过在北边苦寒之地很多了。
杨康笑了，啊，多承赵王爷和老帮主美意指点，在下自当遵从。裘千仞想不到对方竟然一口答应，脸上毫无难色，这倒也颇出意料之外。转念一想，这个人年纪很轻，懦弱，刚才被自己铁掌一捏之下疼得死去活来，心里头害怕，这会儿呢，自己不论说什么他都不敢有丝毫的违抗。但丐帮在北方是根深蒂固，怎么能说撤就撤呢？事后这群乞丐要是商量，一定反悔，应当敲死喽，让丐帮将来没法反口。
好啊，大丈夫一言而决，杨帮主今天亲口答应丐帮众兄弟撤过大江，今后不再北返的啦。
杨康正要答应呢，卢有脚忽然说，
启禀帮主，咱们行乞为生，要金珠有什么用呢？再说我帮帮众数十万，足迹遍天下，怎么能受人限制呢？还请帮主三思。
杨康这时候啊，已然明白完颜洪烈的心意。他早知道丐帮在江北一向和金人为敌，金兵每次南下，丐帮必然在金兵后方扰乱，或刺杀将领，或焚烧粮食。要是把丐帮人众南撤，自然有利于金人南征啊。于是他就说，这是裘老帮主的一番美意，我们要是不收倒显得不公了。金珠宝物我不要，四位长老待会儿尽数分给众兄弟吧。卢有脚急了，
咱们洪老帮主号称北丐天下闻名，北边的基业岂能轻易舍了？我帮忠义报国，事事和金人为仇，礼物绝不能收，撤过长江更是万万不可呀。
听了这话，杨康是勃然变色，正要答话，彭长老笑了，卢长老，我帮大事是帮主说了算呢，还是你说了算呢？
卢有脚神色凛然，要是忘了忠义之心，我是宁死不从。
杨康说，
简鹏梁三位长老，你们的意下如何呀？
简梁二长老有些迟疑，都觉得丐帮撤过长江颇为不妥。那个彭长老啊，却大声地说，
但凭帮主吩咐，属下岂敢不听啊。
杨康说好，八月初一起我帮撤过大江。
这话一出，群盖中倒有一大半鼓噪起来。杨康见众乞丐喧嚷，一时不知所措，简彭梁三长老大声喝止，但鼓噪的都是些巫医派的乞丐，对三长老都不加理会。
彭长老有点急，陆长老，你是要背叛帮主不成？
卢有脚凛然说，纵然千刀分尸，我也不敢欺尊灭长，背叛帮主。只是我帮列祖列宗遗训，卢有脚更加不敢背弃。金狗是我大宋的世仇，洪老帮主平时对咱们说什么话来着？
简良二长老低头不语，心里头挺后悔。
裘千仞见形势不佳，要不把卢有脚制住，只怕此行难有成就，当下冷笑一声对杨康说，
嘿嘿，杨帮主，这位鲁长老跋扈得很呐。
一句话说完，双手爆发，猛往卢有脚的肩上拿去。卢有脚当他冷笑的时候已经有防备，知道他手掌厉害，不敢硬接，猛地身形极矮，已然从他胯下钻过，腰没伸直呢，呼呼呼三脚往他屁股上踢去。他名字叫卢有脚，这腿上功夫果然了得，出脚快捷无伦。裘千仞见他忽然从自己胯下钻过，心想这个人招数好怪呀，觉得身后风响，急忙回掌力拍。卢有脚第三脚要是把劲儿用足，原本可以踢中他的屁股，但要是被对方铁掌击中呢，自己那也经受不起，所以脚到中途硬生生的收转，一个跟头从他身旁翻过，突然一口浓痰向裘千仞脸上吐去。裘千仞侧头躲过，见他怪招百出，不觉一愣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